有关依于出镜率系所发起的生于表业相关的论文，在《俱舍论》第13卷大正藏29册71A 栏内文上有提到，有复无记表欲界定无。唯于范事中可得说有。接着在《俱舍论》卷16，大正藏29册84A 栏到 B 栏，有分别三妙行、三恶行。与实业道的区分，在84页的 B 栏，大正藏29册84页的 B 栏有提到，于前所说恶妙行中，若初显一知，设为实业道，其中就举例在生恶行中。不设为恶业道的，譬如说加行后起等等，乃至于饮酒，或者只是打别人，或者是戏服友情等等，那么这些还不足以称为根本业道，那么。与恶乃至异恶，那么就同理可说明，程度比较轻微的，都不算是根本业道，只能说是恶行。那么善的方面也是如此，譬如于生妙行中不设一分，为加行后起，即于善生业，如离饮酒。布施、供养等等。那如果是与善业道与与妙行不设一分，为爱与等，讲称赞别人的言语，那么这不算是离虚狂语，乃至于离两舌出恶语、绮语等等。不是离这四种与不善，因此就不涉属于与善业道中。那更详尽的内容就请参考卷16大正藏84A 栏到 B 栏，因为我目前手边没有讲义，无法告知相关的纸本讲义页数。就请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62页第6课，科范刮胡六，说明造作。不善或者是善业道，分别会得到哪几种果？那在先前六因是缘无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始终约十业道有关的是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没有提到的是离系果，离系果是只有修行。事出世间道才会得的，则灭。另外没有提到的是适用果。好，那因为内文上有提到异熟与等流，所以就不再别约适用果来谈。好，那在这一方面，就值得我们留意。在说明这个 段落，在说明结果之前哦，想先请大众理解会得相对应的一熟果、等流果、增上果，其原因为何？因此，请先看到讲义265页，科判 B 论文举杀生不善业道做说明。好，请看到科判 B 说明三果之业因。有情造作杀生时，由于在还没达到断令对方断命之前，会有种种的折磨，打啊、缚啊，就是束缚啊，或者是种种的苦难加其色身，令对方受苦。那因此，造作杀生这一位有情，将来会堕入恶趣中。那此论文举地狱做代表说明。因此，由于过去令他受苦，所以这位有情将会堕于地狱受苦，一熟果报。那由于在杀生的时候断他有情性命的缘故，那因此造作杀生者在来世，当从地狱出，那么比如说如果受生于人间，那么将会受命短处的等流果。等流果的意思就是同类的意思。那为什么说同类呢？因为过去令他有情命短，原本可能对方有80岁，受杀害之后可能因为少了30岁，那因此造作杀生者来世从地狱出，或受生于人道，或受生于其余的处所，就会得命短处、短寿这样的等流果。好，那由于杀生时坏他威故，所谓的坏他威呢，就是令他人的种种减少，比如说他的色身原本是很光彩的，那令受到杀害的时候就令他的威势等等减少。那因此造作杀生者来世，即使有感得种种的拥有物，那么这样的拥有物呢，也会是很粗劣的。好，那么更详尽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03，会有做说明。那先大概的理解，大概的理解。那为什么会先让大家看这一段文呢？也许我们还没有读部派，或者读这一段句式论文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种想法，当断别人命的时候会堕入于地狱，但是就果报上分门别类来看的话，断他人命堕入地狱是基于在过去杀生时折磨其他有情的这样的缘故。然而根造作杀生根本究竟断他命时所得的是未来的杀生者受量短处的等流果，而不是堕地狱的一熟果。 好，那因此再请看回讲义262页。在科判 B 别释的第一小科受一熟果，可能大家可以加上，在讲义265页所提到的原因，这是基于能杀生者过去令他受苦的尽加行，基于如此的缘故，所以才会感得堕入那罗家乃至畜生或者是鬼趣的易熟果。受易熟果的原因是令他受苦。论文提到的修多所作，就是不断的造作，做很多的意思。提到那罗家只是其中一种代表哈，其实也可能是堕于旁生或者是鬼道。好，那接着受等流果呢？这个是与举人中做代表，因为先前一熟果是堕于三恶道，所以于三恶道的一熟果受尽之后，就升到善趣，以人中受等流果。那如果是杀生者，就是受量短处。原本假设宿世没有造作杀生的话，当他投生到人中时，应该可能原本会有80岁，但是由于过去造作了杀生，断他命的缘故。那因此，投生到人中时，其寿量就会因此而缩短，这就是同等流泪的果报。那如果过去造作偷盗者，今生所感得的资财等等，就会有所匮乏，有所不足。那如果过去造作邪淫者，今生所感得的七眷等等，就也容易会增量，会有同样的类似的情况发生。如果过去造作虚狂语业道，今生就会多遭毁谤。过去造作离间语者，今生所感得的亲眷朋友，就会常分离不和合。过去讲出恶语者，今生就会容易常常听到不美妙的音声，或者常常会受到别人的出恶言语的对待。过去常讲一些五四三等等的这种绮语的，常常懒心发起这种无意义的言语等等，谈论一些无意义的内容，今生所讲的言语呢，就不足以令人生起信受。所讲的话，因为没有威严，他人就很容易当作耳边风。那过去成就贪业道者，今生贪胜，比较强盛。嗔邪见也是如此。当过去成就这三种亦不善业道，今生的贪、嗔、痴就更为强盛。这就是所谓的等流过，同等的流类，同等的种类。好，接着讲义263页。这一小段问答，提问者认为，论主所讲的过去曾经杀生，今生感得人中的短寿，寿量短促。那既然是在人中，人是属于善道嘛？那想要升到善道，必然是由善业所感得的 果报，即使寿量很短，但是至少身处于善道中。那么，怎么可以说人中短寿是杀生业道的等流果呢？论主回答：该段论文并不是讲感得人间的寿量是杀生的等流果，而是说，因为树叶杀生的缘故，今生即使投身到善道人趣中，其寿量也会因此缩短。所以杀业是与人的命根做障碍的因缘，令其无法久住。好，接着提到的是第三种果，真善果。依于讲义265页，这是由于过去造作不善业道时坏他威故，损坏他人的威势啊，等等。好，那么说明这段文，建议直接参考注脚97，法宝俱舍论述引文的第二行开始，由杀生故，今世所感得的一些物质方面，其光泽鲜少。那么真善果所对应的都是这位有情所拥有的种种，比如说车啊、房啊、金钱啊，或者是其余的这样的无情物等等。那因于过去的杀生，今生所拥有的这些所有物，就是光泽鲜少。那因为过去偷盗的关系，侵损他人所有，所以今世即使今世有一些财富，也容易遭受到天灾人祸等等的损害而缺少。那由于过去造作邪淫的关系，污损他人的名誉，所以今生多所身处的环境就非常的差，会非常的不好，譬如说空污就很严重等等。好，那过去场景，过去造作了虚狂语，那么令他人不想听闻，所以今生所感得的这种外在的资具，也都是非常的低劣臭秽。过去造作离间语，今生所居住的处所，就是非常的不宜人居啊。那因为过去令他人的亲眷分离的缘故，那过去已出恶语伤害其他有情，今世所拥有的田财、财富等等，也是非常的不堪。那过去喜欢说三道四，讲543，今世所遭逢的时候时宜，也就常会更改变异，所身处的环境、天候等等，其就也是不适合居住。好，那么由于过去贪业道的缘故，今生即使拥有财富等等，也会非常的少量。那所谓的果蜡应该是不堪拥有的意思啦。如果是针对外在所有的自身具的话，果蜡应该就是即使拥有也觉得非常不适宜、不适用。基于邪见波无因果的缘故，即使今生有自身具，那也会很少。那如果邪见很重的话，就不会拥有 一些财富或外在的支撑具。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64页。这一段探讨的是，由于造作杀生业，令他人受苦，会感得堕地狱的一手果，断他命的缘故，所以会感得受量短促的等流果。由于施他威的缘故，所以会感得外在资具不堪受用的增上果。因此，提问者想要确认的是，造作一项杀生业，当感得堕地狱的一手果后，那这样的一项杀生业，也同样会在令这一位有情于人道中受量短处吗？好，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释的方法。就是同样，这一杀生业，先感堕地狱或者是堕其余恶道的一手果，那接着再依此杀生业，后感得等流果乃至增上果等等。好，但是第二种解释就不同了，他认为堕地狱的一手果是杀生的加行所产生的果报，而受量短处的等流果是杀生达到根本业道时所感得的等流果。那因此，虽然在经中常讲说，因为杀生业感得堕地狱，而受生人中之后会受量短促，或者是常生病等等。但是其实论文所提到的这杀生这样的说明，包含着根本业道以及加行，以及杀生加行。好，因此，如果按照第二种有余师的说法，先造作杀生的这种净加行，而感得堕恶道的一手果，那么达到根本断他命的杀生业道，反而所感得的果是等流果，受量短促，而不是堕地狱的、堕恶道的一手果。那么在注脚100以及101。在古德的注解有做讨论，那么在注脚100的第一种解释，如果第一家的说法，杀生的根本业能次第感得一手果，以及遭感等流果的话，而在俱舍论后文中，或者是有部所承认的正义中提到，受一手果的原因是于杀生业时令他受苦，而令他受苦如此的原因，在根本业道成立时，其实是不没有令他有情受苦的，因为其这一位被杀的有情在命断之后不会感得苦嘛。对不对？所以 借此表达出令他受苦而招感一手果，代表令他受苦不是杀生根本位，而是杀生的前加行为。好，那么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留意。虽然常看到经文，也许会有这样的理解：杀生感得堕恶道的一手果，但是若按照部派，以或者说这段聚舍论文所描述或者所探讨，那么在杀生的整个过程中，基于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理由而感得的果报，是可以分成三类的。好，那接着看讲义264页最后一段论文，论文倒数第二行，那么此中所说等流果，其实也包含在一熟果或者是增上果之中，但只是基于因果彼此的类似性，而将业道所感得如此，比如说杀生感得受量短促，偷盗感得东西会减少等等，这样的同等流类，同样的状态，而称实果为等流。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65页。这一段论文刚才虽然已经有简要的看过，那现在就请大家直接参考注脚103，在引文的第三行开始。对于这段论文的说明会更精准更完整未杀生时，于杀生加行为，令被杀的友情受种种的苦难折磨，或打或刺等等。那因此，能杀生者将会遭感堕于地狱的一熟果。那这样的一熟果是苦的一熟果。那么接着，论文所描述的非常重要，非受杀生者，非被杀害者正死时，以正死时无有苦受为舍受故。那因此，既然论文讲到是令他受苦，而遭感堕于地狱，苦役受果，所以必然不是杀生的根本位，而是在杀生的前加行为，才会发生令受害者受苦。好，那接着提到，造作杀生的根本位，也就是达到被杀害者命断的目的。那么，能杀者就会于恶道中受苦，出离之后，感得受量短促的等流果。好，那么增上果呢？是能杀者将行杀时，对于所杀生会损害其威势，借由打啊、借由砍啊、刺啊等等，会令受害者原本所有的身心的状态 轻损减少，因此能杀者未来所感得外在之身聚，就会同样也会有缺憾，或者是比较低劣等等的增上果。好，那因此易熟果以及增上果都是在加行位的杀生的业因产生的果。好，那么易熟果是进加行，那么增上果是远加行，这是这一段论文所说的第一种状况。那另外第二种状况是讲坏他微故也通于进加行。所谓的进远的意思就是比较先发生的称为进，那么慢慢产生的结果就称为远。譬如说以杀生在加行位一开始造作的时候，受被害者就已经感受到苦，这是称为进。那不断被打杀刺等等，那受害者的这种威势慢慢的衰落，那这个方便而言就称为比较远。那因此第一种分法会将令他受苦称为进加行，坏他威称为远加行，就是从加行位所造作的时间先后做说明。第二种状况是讲在一开始造作杀生加行时，其实也同时在损坏被害者的身心等等的威势，因此坏他威也通于进加行以及包含远加行。好，那下一段文有提到说，当时有一位法师在光寂中称为太法师，主张是在杀生的后起位是对应于令他施威，也就是论文的坏他威，而产生不好，未来不好的增上果。但是这样的主张普光并不认可。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坏他威应该是被害者的生命性命还尚存的时候，那其外显的威势以及内在的心理状态受到能杀者的侵损破坏。那因此在这一位被害者命断之后，怎么可以说是坏他威是无法成立的。所以普光讲自杀生的后起位，被害者性命既然已经断无了，那么谁施威呢？好，那么底下的论文引用了众贤顺真理论做说明，那么所提到的观念就与先前普光所说的，或者是与讲义264页第二家的有余复言主张是相同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66页。因为12页道讲的比较详尽，那因此对于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易熟果、等流果、增上果就简要的做说明。因此如果能离杀生等等，乃至于常常的造作， 不断的照做的话，就能感得生于善趣受益手果。那么以最多就是感得生于欲界天，受益手果。那么如果天寿完尽了，来宣到人间的话，离杀生所感得的就是长寿，或者是无病等等，如此的等流果。好，那如果是真上果的话，如果离杀生，那么外在的支具就会非常的异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比如说别人开国产车，你就可以有开进口车，而且你的进口车等级还是旗舰型的，也是大概这种状况。好，那其余的内容就与不善业道是相反的，所以论文讲如理应说。接着请看说明完十业道之后，接着第十一大科说明的是三邪行。迄今提到八邪之中，与色业有关的，色业就是指身形或者是语形，这是基于有部将身语业的属性认为都是一种色法，身业是以形色为体，语业是以言音延伸，声音的声，延伸为体，因此将身语业就称为是色业。那在八邪中，有关色业主要有三种：邪欲、邪业、邪命。提问者想与论主确认的是，邪命究竟所指为何？因为邪语是指不正确的语业，邪业就是指不正确的身业，一般理解可能是如此。那这样的邪语邪业就已经包含所有的色业才对啊，那为什么又提到邪命呢？那邪命究竟所指为何？好，论主先总答：虽然邪命也整体来说也不离于邪语邪业之外，但是另外在邪语邪业之外，佛又讲了邪命是主要为了对治某一类的有情而说的。好，那接着请看论文长行的解释。从更内在的心理状态所发外在的邪语，邪语邪业来讲，借由嗔或者是借由痴所升起的语业，就称为是邪语。借由嗔或者是痴所起的身业，就称为是邪业。所谓的邪命呢，是有情因于贪而生起造作的身业或语业。那因此，总而言之，邪命就是与内在的贪心所有关而造作的身语业。那么邪语呢，一根据本段论文，内在主要是与嗔或者是痴有关所讲的言语，那邪业是内在与嗔或者是痴有关所造作的身业。那 那为什么邪命只与贪有关呢？因为基于贪婪心，会有情，会贪婪种种之具等等。那因此，佛为了定有情，能修正命，所以特别别立于邪与邪业之外而谈邪命。就如同底下的颂文提到，在家者因为常常执取种种不同的意见、见解、观念、主张，所以在家者邪见难除；而出家修行者，因为知具是借由在家所供养的，所以说修行者的知具属于他，所以其邪命难除。难维护，难护持。那当然，如此的说法可以说是比较偏重讲。因为在不同的论书，不同的论书反而会说，在家者是贪于知具，着于五欲；那么出家者呢，是因出家者这边的出家道，不只是佛教的出家修行者也通于外道的那个在宗教中的修行者哦，譬如说以外道来讲，神父啊等等，也是所谓不同宗教的这种修道出家者。那么因此在论书中也有提到说，在家是贪知具、贪五欲，那出家呢是着不同的宗派见解，譬如说《大智度论》就有如此的看法。那么，与现在句社所引的这一段偈颂，刚好是不同的。那因此，这就需要是基于哪种理由切入的角度，而说在家是着五欲，或者是邪见难除，或者是讲出家是着知见，或者是如本段论文所引的偈颂，称其邪命难护。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67页。对于成立邪命的正义是有情依于贪心所生所造作的生与恶业，就是邪命。那么有余师的主张是有情所起的贪欲缘起滋生。缘取与自己生命有关的种种之具，那么所造作的生与恶业才称为邪命。譬如说饮食啦，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以现代人来讲，命之具可能还包含手机呀，包含一些3C 产品啊，因为似乎有些人离开了手机，他就会宛如那种行尸走肉一般，等等。那因此，过去的命之具可能跟饮食等等有关啊，或者是衣服啊等等有关。可是，如果以现代人来讲的命之具，也许范围就会更大一点。哦，那这不管如何，此家的看法认为，贪欲缘取命之具而造作的生与恶业，才称为邪命。意思就是说，为了想要获得饮食、获得衣物等等， 而去行偷拐抢骗这样的生与业，才称为是邪命。大家最常看过的，也许是，比如说，甚至透过一些算命，仰观星宿啊，推步盈虚等等，那么在经论中也常将此认为是邪命。那么这就蛮贴近于有余师如此的一说。那为什么会如此主张呢？因为这一家认为未至戏乐作歌舞等，非知命故。意思就是，如果是为了自己，而去，比如说去唱卡拉 OK 啊，类似这样的行为，他并没不是直接滋养性命，那因此不能算作邪命的范畴。好，那世亲并不赞同有余师的见解，因此加以破斥，引用了戒运经提到的，在戒运经中提到，如果有情观相斗等，那么佛也将之地为邪命。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不正确去纳受外在的境界，而虚妄的延长自己的寿命。那这种情况，比如说举现代的例子，可能在回家中，我们就会打开电视或者看手机，在看一些影集等等，那认为这个就是度过自己欢乐的一天，做一个告诫，来犒赏自己一下。那这个针对在修行修道来讲，就如论文所讲的，这是虚言命故，对于自己的性命，其实是在浪费生命啊，浪费时间。但是从世俗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自作戏乐，认为是在享受生命。好，所以从佛法的角度，认为只要基于贪婪心纳受外境而造作的身业或者是语业，都算是邪命，都算是邪命。好，那在注脚122引文的第二行，引用了孙正理论探讨十业道中，先谈身，再谈语，那八支圣道中，先谈语，再后谈身，因为以八圣道来讲，其顺序最常见是正见、正思维，第三项是正语，那接着是正业、正命，所以是先语后身。那孙子理论有探讨为何两种法要的次序不同。那么就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好，针对以上的内容，请问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比方说，一个人的生命，他的生命很痛苦，但是有的国家可以开放这个安乐死，那让他不会痛苦啊，但是结束他的生命， 这样会造成他，不会造成他痛苦吗？那怎么会下辈子他会受到短命的痛苦呢？
我不太知道安乐死，他可能在注射的时候受，就是被注射者他的状态会是什么？这个也许只有当事人会知道。
像3年前，不打你，他就一直在求安乐死，他都一直政府不允许，他就签名到跑到瑞士啊，他那边很简单，他妈妈就是这样，他没有痛苦。
他有没有痛苦？也许不是我们看到的。我想先跟您，我们先这个问题哈，我想先抓住一个关键点，或者说我们提一个公案，也许大家蛮熟悉的，就是佛当时先开眼不净观，那有些佛弟子因为他的知见不正确，他修了不净之后，他认为整个色身都不净。他感觉要那种厌恶心太强，所以他自己了断了。但是其实这样的知见是不正确的。那举这个例子，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想要安乐死的人，也许他在人世中基于一些身体状况、疾病的摧残等等，他可能身心承受不了。而想要结束，也许是癌症，也许有其他的种种情况，然后，那么疾病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种原因，那也许还有其他种种情况，但是总归来讲，对于自己生命中无法承受而利用这样的手法，想要获取解脱，这个这样的一种观念，也许我们要去商榷了，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没有错。但是如果站在一个对于生命的尊重来讲，那我们应该先，我觉得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可能可以先去检视这一点。那再来，根据您所提到的，他在注射药的过程中，那么当事人会发生什么样的身心的一种变化，这个只有当事人会知道。也许他只想着说，我生命结束之后，所谓的一了百了，我也不用遭受生理上的摧残，那甚至也没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等等。也许当事人是这样想，可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可能要另外探讨了。哦，也许有人会讲说，啊，他就真的受不了。但是，今生他用这样的手法结束了。假设了，我只是假设，假设他所原本要承担的，其实他今生原本要承担的，被他用这样的手法结束之后，他以后会不会再去遇到？这个可能要去探讨。那么，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种可能性，那我也是一介凡夫俗子，那我只是提供给您参考，就是说，以这样的一种手法结束生命，是不是？以站在佛法的角度，那么是不是值得去商榷？哦，那么也许有人会赞同，也许有人会反对。那么再者，对于即使是接受安乐死的人，他的身心状态是怎么样的情况？这只有当事人知道。我们从外在的人，我们会认为，哦，他就是解脱了他目前也许要承受的身心的一些苦难事情。但是他在注射的过程中，以及我们从三世业果上来谈，他所要承担的，能不能就此解决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也是要我们要留意的。哦，我们只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似乎或者是当事人，他似乎比较着重于当下，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我原本今天可能要欠人家500万，那 我借由种种手法潜逃出国，我好像当下不用还，但是其实该偿还的总有一天还是会来的意思。那当然，我并不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状况，未必啦。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是一介凡夫俗子，那我也不敢去确认说每个人所受到的这样重大的折磨是不是跟宿业一定有关系。那是不是今生用这种手法结束之后，来生会不会再承受，这个很难讲。但是如果是的话，如果他今天该受的苦难跟过去的业缘有关系，那么这样的手法结束是不适当，是我们要考虑的。那再者，他结束的过程中，他身心的变化，也许也不是我们外在的人可以去眼见为凭，可以去感受得到的。这是我目前可以给您的回馈了。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